的专题讲座之四。我们在这里呢，首先看一段经文，我们现在去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些事情上面的历史上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我们就对这些事情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好，我们在座的看见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个约翰福音15章19节齐声诵读一遍，请。若说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文明啊，真正受到冲击呢，是在19世纪，所谓的这个40年代以后，1840年，我们上次就特别提到了这个鸦片战争当中的一些缘由。鸦片这件事情啊，当时暴露了这个中国的当时国民的内心的空虚啊，生活的无聊，社会的官府的腐败，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鸦片呢就是危害这个中国非常这么一段时间。而且我们过去的教育当中不知道的，除了那个林则徐那个禁烟的事情上面，完全是用中国的方法去处理，就是和当时的国际条约的准则这方面的东西都不相符呢，就发生了这么一系列问题以后呢，其实中国政府再也不在鸦片烟的问题上面呢做任何动作，而且反对民间禁烟啊，因为为什么呢？任何民间的禁烟组织一概警觉，所以整个禁烟运动的推动都是靠着传教士。而传教士他最大的一件活动呢，他不但是在中国国内组织各种禁烟的宣传，所有的信主的人一旦吸食鸦片马上开除出教，就表明了传教士对鸦片的这个痛恨。同时传教士在英国啊，当时英国是最主要的，那就是要求他们通过一个法律宣布鸦片为非法，因为如果你一天不宣布鸦片为非法，英国政府就不能采取行动，鸦片商就可以把鸦片运到中国来，而中国已经承认了它的合法性。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感谢主，在上前一个主任大家看到了，是英国的基督徒不断的发动签名运动抗议集会，在英国国内最后推动议会立法宣布鸦片是不道德的，才把鸦片烟的这个真正的禁绝了。而这些事情我们国内是在大家尤其长大的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关系的，这个我们要感到这里面呢传教士为之前赴后继啊，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组织了很多的集会，搞了很多的请愿。尤其我提到了就是说因为英国的教会是向英国政府请愿，并不是在上有权柄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犯罪的事情上面做基督徒的应该与此划清界限，应该是用那个符合当时的，当然你也是通过当时的立法的方法来解决，来把这个罪恶制止住。这最有名的是过去是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禁止了这个奴隶的买卖，在大英帝国全盛时期，而且奴隶买卖给大英帝国带来丰厚的利润的时候，那么英国政府拿出了6000万英镑的赔偿，要求所有的英国家庭有奴隶的全部释放啊，由英国政府来赔偿。这样子呢，是终于把这个奴隶制度呢，在英国是把它根绝了。而且在海上，英国是海上强国，所以在公海上搜索任何有装载奴隶的船，一律充公，宣布非法，就把世界这场贩奴运动，从非洲贩奴运动给制止了。而这些都是基督信仰的力量。而且这个真的是从人的利益来考虑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就知道了很多事情呢，是基督的信仰是怎样战胜世上的那些邪恶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一段，我们今天要讲的1900年啊，看一个前，这有一个前言，历史刚跨入20世纪的大门，一场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事件，在英语里面叫做 Boxer Rebellion啊，这个就在发生了，在中国北方的大地爆发了。这场运动啊，当时的文献里面都叫拳乱，到底是为着什么的？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这里来做一番探讨，这今天我们今天课堂最主要任务。我们看中国百度的百科的官方数值，大家都可以上百度官方搜索一下。现在官方的百度的最现标准的说法是， 说到当时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你看教会完全是被当成是邪恶势力，说他的，我们讲教会如果壮大，他讲是猖獗啊，这个是完完全只看你是怎么定性了、啊。他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他这里面的人民群众，用群众打着群众，当然群众都是好真正的英雄嘛，用群众其实是暴民啊。群众经过长期的酝酿，奋起抗教，实际上是奋起抗教，他是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我不知道怎么这时候这个百度百科写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就换偷换概念了，你奋起抗教就抗教呗，那么就终于成为义和团的抗教运动，但是抗教两字没有了，就改成反帝爱国运动啊，抗教就一下子转换成反帝爱国。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义和团运动现在官方的这个给他的定论呢是反帝爱国运动啊，就是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啊。没想到这个教会跟那个再把个帝国主义给连在一起了。清政府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啊，这里面被迫承认，这是清政府慈禧太后利令智昏了啊，以为义和团真的是那个刀枪部落啊，可以给他解一口污气，就是过去跟西方打仗是屡战屡败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热大，更加有力的打击了谁呀、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啊，当时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闭塞的，如果把把基督教信仰传开来了，居然说是传教士和教民的训练，谁是教民？就是信主的中国人啊，信主的中国基督徒就被他们讲成教民啊，是打击了他们的训练。维基百科，我们现在看叫维基百科，刚刚是百度百科，百度百科是中国官方的，维基百科呢稍微不一样点。那维基百科呢，但是它的中文版我现在发现跟英文版完全有很大的落差啊。这个中文版里面呢就有很多当然它至少是海外的自由的，它就可以有一个它编撰的时候呢比较客观一点。那我们就看怎么说呢，他说维基百科讲这个义和团运动说，单从教会方面被害的人数就有超过240名西人传教士，就是被杀害的有240名西人传教士，2万多名中国信徒被杀。这个2万多名当中呢，和240名西人传教士做一个分别呢，天主教比较更多一点，天主教的主教被杀的就有5个人，神父修女一共加起来有48个被杀，中国天主教徒被杀害的有18000人啊，基督教的宣教士被杀了是188人，未成年子女74人，加在一起就是230几人了，而中国基督徒是杀了5000人。那么这样看了呢，杀的西方传教士呢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居多，杀的教民里面呢是天主教徒居多，就是这样子，中国基督徒是被杀了5000人。所以这个是维基百科的一个后来的一个资料统计。原来既然我们看了两个不同的百科啊，维基百科稍微自由一点，它自由的百科全书，因为它的这个编辑部是在海外，它不能封它。当然也有很多人呢用是中文的上去写，把一些原来蛮好的定义写的面目全非也有，因为它是不断的 update 的，很多人写了以后就上去。那我想我们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我们可以还视为真相。原来我在这里自常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什么运动呢？我们现在重新把它定义，不是反帝爱国，乃是什么仇外密教运动，它是针对基督徒来的，它的所谓的发泄对象攻击对象全部是传教士和教民，并没有向任何一支外国军队发起进攻过，也没向一个外国的军舰发起进攻过，意思就是说他的对象根本不是跟那个反帝啊、是连不上去的。你说是爱国吗？不是爱国，是祸国。我们会越来越会看到这件事情。好，这个讲座里面呢一共讲了6方面的事情，我现在把这6方面的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总结一下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的3个阶段啊，有哪3个阶段。第二呢，我们再来建设一下被仇恨与偏见包围的基督教在当初在中国的硬土上面开垦荒地， 传播基督教信仰是何等的困难啊！这就是世界恨我们，因为耶稣说在恨你们以前也先恨了他了。第四部分呢，就对义和团的评价，这个我不是只是用教会对他的评价，很多有色知识，非基督徒的啊，非基督教的那些有色知识的评价和当时的新闻评价，我们都可以看，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第五部分讲殉道士的血与中国教会的兴起。啊，1900年以后呢，就是后来教会有了十几年的，至少大概有近20年的黄金时期。中国迎来了第一个中国基督教的黄金时期，是1900年到1920年。我下一讲也告诉了，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是推崇的基督教，就迎来了什么飞机运动。飞机不是飞机啊，不是 plane 啊 ，airplane 啊，飞就是非常的飞，机什么基督教的机，就是非什么否定基督教的运动，历史上叫飞机运动。这个事情呢很不光彩，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的教科书上都不提的啊，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会讲的。最后呢就讲我们的反省，这六个部分。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的三个阶段，我们会讲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马里逊来华，他的坟墓现在在澳门，我也去在那边去纪念过他。其后有200多位宣教士步其后尘啊，跟着马里逊来华了。马里逊来华和利玛窦来华呢，利玛窦天主教宣教士我讲过了吗，那是叫做第三次来华，马里逊叫第四次来华，是不是啊？基督教第四次来华，每一次来华的解说都是被赶走，都是政府采取行动赶走解说的啊。那么马里逊来华其后有200多位宣教士步其尘，其中40人丧失了生命啊。那个时候是因为为啥是非法来华，因为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开了5个口岸，传教士在5个口岸居住，到了1862年天津条约的时候终于开4个口岸，基督教可以在全国宣教了啊。这个是天津条约，其中40人丧失生命，51人的妻子去世。这里面呢也有包括了中国的卫生条件，因为这些西人来到中国一下子适应不了，他的抵抗力没想到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啊，这个去世的比较多啊。这个今天我们说做妻子是软弱的器皿啊，在这里面的身体条件上面很多宣教士是付出了很大的这个代价。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呢，开放5口通商，传教士可在这个5个口岸城市传教定居，但是不能出5个城市一步，只能在这5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就是最后打败了以后开放10口通商，可在全国传教。当时在条约上写了，当时海外布道杂志啊，就是西方差会呢，就想感谢神，全中国都开放了，半个世纪的祷告已经应验，中国的布道工作进入一个新纪元。在西方看来呢，你是合法的政府，中国政府宣布开放，依法就开放了，以为一开放就没事了，对不对啊？其实政府宣布是一回事，实行又是一回事，底下鼓动挑唆又是一回事，所以底下50年以后呢，那这个以后看了，这个日子也不好过的日子也开始了，并不是一合法啊就可以了啊。戴德森穆迪当时因着这个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后呢，就把这个好消息传到了英美大学校园中。当时呢英美大学呢正在进了一次特别的基督教的复兴运动，很多基督大学生就是搞说大学生宣教运动啊。穆迪他们就是有一道，他们有一句话，他们的口号最响亮的口号，在我们这一代 our generation， 就是我们这一代福音就要传遍什么，传到地界。所谓地界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就在中国，中国是最大一块地方。所以1858年来华传教士，刚刚天津条约生效的只有81个人，到1893年就1324人啊。当时戴德森的内地会最大，有800名宣教士啊。England Mission 就是戴德森的 England Mission。这就是经过了这几个阶段，我们下面讲第二部分，被仇恨与偏见包围的基督教。没想到基督教到了中国以后呢，就发生了这些问题。第一是教案频起，教难频生。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所谓教案就是教难的同义词，反正教案的就是基督教遭难了啊。在台湾啊，这个中央研究院里有教务教案档案，你看有21册。 就光记每一个地方发生的啊，冲击教会、殴打传教士啊、抢夺教民财产啊，这种是晕染流血事件的事情呢，就是不胜其数啊。清末教案五册啊，这个大论呢是有这个福建人民出版社啊，这个是肯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就专门就整理一些教案。那么什么叫教案呢？教案往往是教难的同义词。所谓明教冲突，当时明教冲突，民间啊和教会发生冲突，其表现往往是教堂遭了冲击、破坏乃至焚毁、烧毁、被烧。宣教是以信徒的人身权利遭侵犯，乃至最严重的是被杀害，这就是教案啊。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1875年锦州教案，因为齐营妇女读经，结果被其丈夫杀害，被杀害。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教会要出头了啊，宣教士为了来去，这是不对的。按照比如说跟大清王朝的朝廷定的条约，这是合法的，你不能随便去这样子，人的权利不能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反抗啊。其中有个反抗就是说，往往有的时候呢，这些宣教士因为洋人宣教士出面呢，跟官府施压，官府最后不得不放人。啊，就是说有的凶手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惩治，没办法。那么这个时候中国人那些不信教的人家更火了，你们这些教民自以为杨大人在你们这个旁边，你们就那叫做什么狐假虎威了啊，你们就可以了不起了。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一般来讲，官府那个把人民间啊什么审判啊那种啊抽筋剥皮啊这个都打了，这种东西在中国的这种里面是屡见不鲜的，民权被那个惨不忍睹的。可是在这个西方传教士上呢，你不能这样子，你未经审讯你不能随便定罪，你定罪了也不能虐待毒打。这种事情呢，为着爱的缘故，那么西方传教士总是为自己的教会的会友要去说情的吧，你否则的话你不说情不行。这个一说情呢，往往有的时候会起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起效果的案呢，就马上就送到那个北京大使馆，北京大使馆找清廷内务部什么那个总理府啊，最后下面压下来了，你不这个他就说非常不开心啊。这里面有这样子，天津教案，歹徒将1870年将拐来的婴儿送教月婴堂，嫁祸教会，教会也搞不懂，说这个月婴的，他说哎，这个是在我路上捡来的。那孩子教会一看这孩子，那么赶紧收起来了，赶快讲，然后讲这个是拐来的，那么教会就承担拐骗之罪，这是嫁祸教会的办法。教案发生的原因，从现象上来看呢，是一种民族冲突。当时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你们这些洋人啊，这长相跟我们不一样的，你来到中国会有好心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根本不晓得在基督里面大家都是成为一家人了，这种普世的情怀是不知道的啊。我在这里特别要讲一下，那个还记得我上一讲讲到的这个鸦片战争的这种情况，因为中国过去的王朝只有天下没有国家概念的，天下中国是中心，跟所有民族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是我主就是你主，都是称臣的，从来没有一个概念归于国，民族与民族是可以平等交往的，所以一上来就要谁占上风啊，那个要比一比，如果不服就打一仗，最后输的一方就乘胜进攻，那一方就宗主国。中国过去这从几千年来一直是跟周边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呢，根本没有民族和民族之间交往是在平等条件上，还是基督教带来的？这个中国是完全是匪夷所思啊！一个民族和民族可以平等交往，两个王彼此，英国国王和中国的国王啊，皇帝可以平等交往。这个是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些笑话吗？那个都是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对不对？这个是基督教带来的突破，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啊、嗯！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我压过你就是你压过，不是东风压过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什么西风压倒东风啊！毛泽东还那时候叫东风必然压倒西风啊！习俗冲突是什么呢？男女大防与平等相处，一个习俗，西人呢来到了开教会了，那么男女那个姐妹都解放了，对不对？尤其这个小脚是这个西人传教士认为是坚决不行的，你们是残害上帝的创造，让给姐妹带来很多痛苦啊。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是肯定的，是帮助他们是这样子。而且呢一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应该是弟兄姐妹相称，这个就是违反了中国封建礼教的男女授受不亲，然后男女大防被冲破了，这平等象征，这叫习俗冲突。第三个冲突就是文明冲突，这个文明冲突就是闭塞愚昧 与现代开明的冲突，这个三个冲突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从现象上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学者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认识理解也没有问题。但是实质上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是基督教所传的上帝之道不屈服于世上任何权柄的独尊性招来了大忌，这才是皇帝耿耿于怀。原来在皇帝之上还有一个帝，他叫什么？上帝。这个才是这个信了主的人以这个服从上帝为最高的忠诚，而不是皇帝。这叫皇帝怎么样能吞得下这口气啊？从这个角度，从中国的这种原来的这种权柄架构里面是不可，这是招来的大忌。另外一个呢，中国这个几千年来帝王专制一体的权利遭到，这个权利遭到破坏，朝廷的各地官府都是说一不二的。过去官府说什么，那个百姓啊，那只能听了啊，只能做顺民，除非你正式揭竿起义，在你揭竿起义以前，你说什么就听什么的。没想到现在官府有的时候在传教士面前也丢了面子了，居然有些事情推不动啊，他一些无理的举动到了教会这边呢，会受到一些抵制。他如果无理对待教民的话，传教士会出来为他说情。有的时候他还不得不撤回，所以这件事情呢，他感到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过去官府说一不二的，百姓只能听的，所有的法律是对着百姓的，是不会，官府是不，他是法律的颁布者和制定者，法律是不对他们有效的。所以这种呢，这个是招来了大忌。还有中国文化中，刚刚是讲的权力架构，还有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的独尊地位遭到了挑战。大部分的教案研究都是乡村土圣群众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乡村里面那些绅士们，他都是儒家体系啊，开私塾啦等等啊，讲那个什么千字文啊、三字经啊等等。现在说孩子以后什么三字经、千字文这种都不重要了，主要是要读什么圣经，那是非常糟糕的。这儒家体系是独尊的体系。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认为呢，孔子的这个所谓天下大道啊，中国那个东西呢，这个遭到了挑战的独尊地位呢，他是非常不高兴。当年利玛窦是走妥协路线，对不对啊？跟儒家合在一起，儒家很多大官也信主了，可是虽然信主了，对他们其实没有真的造就。那些人信主的认为就是说，孔子是好的，但是我们再跟西方的这个什么天主一结合在一起，那么就更好了。他根本没有知道，就是说那是人的道，一个是神的道，我们要悔改。可是戴德生以来的新教呢，他们是改教运动来的，唯独圣经，唯独要悔改。这种情况下呢，不去跟那个，而且传教的对象呢，往往绕开这些乡圣们，啊，不跟你去搞妥协，不跟你搞同化，就专门只找那些没有文化的那些世上被抛弃的那些劳动劳苦的人民，让他们来这里先来信。这些绅士们呢就更加生气了。然后呢，跟第三个冲突呢，是跟中国社会中的各种三教九流发生的冲突，各种迷信拜拜遭到抵制。为什么呢？大家也知道基督教是尊独一的上帝的，所有的这些农村里面的这些百姓一旦信教呢，要把家里的什么这种迷信的摆设给移掉，要打破这些事情呢，招来了这些什么方士啊、术士啊，或者跳神啊，因为他们的饭碗给砸破了，他们常常在各地那个弄神弄鬼的啊，就去搞算命的这些东西。那么一信教，这个村里如果信教了，他们就生意就没有了。所以这事情呢，又是第三个仇恨的来源，三大仇恨来源，那么就要叫一并爆发，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一定有这个样的事情的。这个是义和团事情的噪音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起因是怎么样。义和团起事的背景原因是什么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大家知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实北洋水师是当时亚洲是最强的海军啊，从德国买来了当时最厉害的铁甲舰。其实跟日本的军舰比起来，中国的吨位更大啊，炮火更猛，居然被日本的军舰给攻破。这里面暴露当时中国政治上文化各方面的腐败啊，不经意打的。1895年呢，签署马关条约，各地赔款，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这个马关条约签的各地方呢，就造成了中国在官场上一个运动叫做戊戌变法，是不是啊？那么就觉得哇，洋务运动不行了，只是不是器物不如人，是中国的制度不如人，所以一定要把君主专制改成君主什么离县，县政 君主是要的，但是君主本身也放在宪法的框架下面来统治理，他自己不能摆在宪法之上啊。这就希望要中国要定自己的宪章。嗯，所以现在很想想习近平现在说来以后说什么要说这个宪那个要坚决反对宪政了什么什么等等，我真是我们听到中国人这是很苦的。宪政之梦就是中国以后有宪政法治，就是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宪法是所有法中最大的，以宪法为法，谁都不能超过宪，任何的法律的自律一旦跟宪法违法就违宪，这法律就自动失效。所以这个东西呢，像宪法上规定啊，中国的公民有什么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你真的能够去搞吗？啊，然后很多条例就把你束缚住了。所以这种呢，宪法是一个只是一个价值，不是一个实则，要回归实则。所以那个时候呢，1895年就开始做了。现在1995年做不到，我还不知道再过呢，这是中国的一个痛啊，各地赔款。那么1898年啊，不是讲了有三年以后，1898年丧失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失败啊，慈禧、阮景、光绪重掌大权，表明呢最后这个事情呢想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呢失败了啊。那么怎么办呢？又回到过去的专制的这个味道里面。那么1897年，所以有些事情清朝以为慈禧重掌大权以后把这件事情就把它统治稳固了吗？其实不是。1897年山东发生潮州教案，村民打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德国抗议啊，德国趁机出兵青岛。德国呢，它是在后期西方列强当中是后起的，大家知道啊，当时海外的殖民地最多是英国，其次是什么西班牙、法国了什么。等到德国起来，它是个内陆国家，以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了。所以呢，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后野心勃勃的，这一点倒是真的。他呢有一点这个呢，他趁机出兵青岛，占据了胶州湾。他占据了胶州湾呢，他就并投资开发沿海航运，他有德国航运公司。结果呢，因为这个运费比较便宜。北方的东西到南方去可以通过沿海航运，从此导致南北大运河的运输也衰败，结果很多工人失业，这件事情呢招致了不满。第四件事情的原因是1899到1900年山东大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旱灾，灾民认定有两件事应当当作替罪羔羊的，一个是什么事情呢？一个是洋教恼了神仙。他们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面是这么说的，当时的一个民谣啊，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怒，一同下山把道传，就是这样子了。义和团就到处围攻教堂了，都是教堂造的孽，教堂把天止住了，所以神仙要发怒了啊，因此呢就义和团就是替天行道啊，就来干这件事情。所以教会就成为他的这个攻击目标。还有第二个呢，洋务冲了风水啊，当时在山东，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啊，就是这样子啊，一起来的，都是练的，都是吃丹砂，刀枪不落，画符，那其实就是民间的各种各样的神仙啊，要跟上帝来比一下，到底哪个神是更大的神啊，就是这样子，这叫男练义和团呢。女练红灯照啊，女练红灯照，这是历史的图卷，这是洋务冲了。所谓洋务冲冲了风水以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这个做的对中就是呢，砍倒电线杆，电线杆都是这个招来这个神仙发怒的东西，扒了火车道，那个这样子。1900年呢，五月的时候，全民杀了四名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工程师，啊，都是你在这里破了我们的风水，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可以讲，现在看见是很愚昧啊，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所以而且呢，用杀害工程师的方法来发泄的这样。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义和团本来闹得不会这么大，最多是有一些地方上的暴民，只要朝廷一出面下令啊，那个镇压，那么那个底下也就没事了。可是呢，义和团呢，这个就是当时山东巡抚啊，那个玉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约翰上表说是这个义和团啊不得了啊，这个是刀枪不入的啊。那么他呢，他当时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呢，直到传教士被杀，传教士一被杀，这就引来了外交问题，杀个中国人那，就是大家掩盖住了，反正是内政。 你杀了传教士了，根据条约，那我派遣过来是你们政府同意的，你怎么好随便杀我？我又没犯罪，怎么杀我呢？就引发外国公使问罪。那么清廷呢是把他罢官了，罢官是没办法，因为是外交问题呢，是为了让洋人那个抗议表示我们呢，但是心里还是喜欢他的，就是你还是忠诚啊，只是你做事鲁莽一点了，给朝廷造了一点麻烦，所以把他召集回京。那么当时慈禧岳飞广绪，他准备废帝啊，自己来那个改列端君王载宜之子为大阿哥啊。这个地方呢，他要这样子随便废帝，他就问各国公使意见，我把皇帝废了怎么办？你们看如何？那么外国这种公使，他说他有什么错啊？总之你总有一个道理吧？没错，我不高兴他，我就把这个帝废了。就是心想这个可是个大事啊！你要问我们同不同意？我们认为此事啊，此事体大，不可轻举妄动。这其实外国公使也是为了考虑中国这个情况，那结果他非常生气，你不支持赞同吗？他认为我如果真的会了，把光绪废了，可能你们就向我为敌了，对不对啊？因此呢，他就怀恨在心，找个机会要向各国呢那个发泄。其实呢，外国是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开始的时候劝你不要废，怕你出乱子。如果你废了以后，你很快控制大局呢，外国都是根据现实主义者，你如果控制，那还是承认你中国，还是跟你打交道，那很快会承认的。但慈禧不是这样想，如果他不同意我废了以后，他们肯定跟我作对到底，是不是啊？所以我要跟这个外国呢，这个成为他的心头之患。岳贤呢，到处吹嘘义和团，刀枪不落。还有一个大臣叫刚毅啊，刚毅也是满洲大臣，启奏慈禧全民忠勇，神速可用，对付洋人是绰绰有余。啊，过去清廷不行，因为现在全民可行，你可以对付洋人的洋枪洋炮，因为刀枪不落嘛，你怕什么？所以啊，这个慈禧呢也打了一支强心针，这些人们也没有知识的，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没有上帝的道德迷信，其实是充斥他们思想的。其实鸦片战争期间的时候，你认不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笑话，这都不去说了。什么在虎门了，什么就是那个英国军舰打过来了，说又把很多女人的这个月经带都收集起来，这个放在那个地方去，就是外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肯定是就完蛋了啊，就是对待这里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不是笑话啊，来这种事情是笑话很多的这种事情啊，对付洋人绰绰有余。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抗议，发自维护义和团，西方是要求他惩治义和团，因为这是民间暴乱嘛，无法无天嘛，你是个政府，政府总是依法执行嘛，请你惩治。结果呢，1900年1月他不惩治，他反而发自维护义和团，这是已经是立人之婚了，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无法无天了。那么农历5月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向所有外国宣战。又莫名其妙了，过去是一两国家英法的从来没打过我，他要向所有外国宣战啊，因为不高兴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5月24日，清军与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啊，这就是当时的恐怖主义运动，恐怖主义啊，你去围攻人家使馆干什么？使馆如果你围攻使馆，其实清廷大家使馆都互相什么交换的，清廷在各个国家都有使馆啊，各个国家马上第一件事情保护他们的使馆，保护清廷在各地使馆，清廷使馆门口没有遭到一块砖头，没有个玻璃窗被打碎，照理讲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对不对？是不这样子的。他就围攻东那个德国公使克林顿啊，不是克林顿啊，克林德德国公使克林德啊，克林德一看不对嘛，他就赶快到总理府交涉。所谓叫总理府就是外交部的意思，因为当时呢，有一个清朝呢，有个叫总理各国事务，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叫做总理府，总理各国事务，这就是外交部的意思。因为跟外国人打交道嘛，需要一个的。那么好了，请他出面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去了就被枪杀了，那就是莫名其妙，到那官府去谈判，请你们去出面制止，就是这样子。5月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天下作战啊，与各国宣战。这个不得了，当时有8位满汉大臣啊，都是位置很高的，说此事自立的万万不可，这个我们还行啊，我们跟所有各个国家去交战，我们不是自取灭亡吗？凡说反对宣战的，各杀不论。哇，那很厉害，就杀了8位大臣，这就是慈禧所做的事情， 杀了这个专制，就是杀了，就再也不敢有人再上书上表反对了。农历六月十三日，十万义和团奉召大规模进京，啊，这种事情呢，后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号召百万红卫兵进京，他只是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上，那个全国大乱，那又是一次事情啊。所以十万义和团大规模招了进京，结果呢，慈禧犒赏十万银两。这个清廷重臣纷纷附和以求自保，没有人再敢说一个不字了。你要知道，这些义和团的进来的话，看到这个所有的清廷的官员，个个都要下马向他们鞠躬的啊，这个很厉害，因为慈禧宠他们了嘛。史学家唐德刚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一下啊，第三部分就是义和团的暴行一批，到义和团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看一下。他是这样子，他第一是杀。传教士叫大毛子，啊，三教士叫大毛子，教名呢就是姓祖的这些中国人呢叫二毛子，叫二毛子。你以为这排到二毛子了，其实还要排下去，三毛子、四毛子，一直排到十毛子。怎么排到十毛子？他是一点点来的，啊，比如说是这样子，庄亲王啊，载训府前广场成为教民屠场，就是一杀就千人，不得了，把这些教民都弄过来杀。妇女儿童不能幸免，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这是这个唐德刚的史学家写的啊。2000基督徒逃了使馆，2000基督徒就是中国的信教的都逃到使馆，3200天主教徒逃入西斯库大教堂躲避，天主教徒逃到西斯库，基督徒逃到使馆，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这些都躲避了，没地方好躲避。那么他们进攻聚在宋家河3000多教民，宋家河是天主教的那个地方，杀死最后抵抗的修女，烧死1000多困在教堂中的男女，仅50个人逃出来。所以这个罪案是非常大的，这是无法无天，他是主要是你是教民就格杀无论，那男女小孩都应该不能幸免，残暴到这个地步。你想，所以我们想中国啊，原来的这个民族文化里面的那种残暴野蛮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绝对不能小心，不能小心。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讲三毛子到十毛子呢？也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也不是教民，但是他稍微懂两句外文的，那就是三毛子啊。你经营洋货的就是四毛子啊，你用洋货的，你有一只钢杯在口袋里找到了，那就是五毛子啊，六毛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只要跟洋货有点的稍微有点担心的，就是一样子，他排到四毛子，就是杀通洋学懂洋语的人，就是。若有紫烟，还有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啊，用者是马上就处于极刑。那是很可怕的，这个野蛮到这个地步，我们过去大概在教科书上讲义和团怎么好，是根本不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手带着铅笔一支、洋纸一张啊，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借尸非命。这是当时留下来的天津一月记，天津在00年一月就发生这种情况。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找到一根火柴，结果全家八口同杀啊！这是当时记下来的《更新纪事》里面翻出来的，一家就找到一根洋火火柴啊！焚烧有明确记载是七十一起，逢洋必烧，只要跟洋字有点关系的就烧。那纵火在北京是纵火大栅栏、老德记西月房，那买西药的那肯定不行。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燃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商家化为灰烬啊！其实都是烧中国人的这个财产，中国人的啊。这个事情前不久抗日风暴，打的都是中国人，对不对啊？就所以这里面又看到砸的都是中国人经营的日本车行啊，日本的料理啊，给砸的要死要活，那个是中国人的这种那个可怕。这义和团精神稍微一弄就起来，很可怕的。西单牌楼烧钟表店还了得，那肯定是外货啊！延吉士林府户100余家，西单牌楼。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药房12所，医院8家，那当然传教士办的医院了 啊，这些知识这样子的。所谓洋宅，就是传教士或者按照西洋的风格建起来的房子啊，这些都是洋宅。结果因为一烧以后盐烧嘛，他就控制不了火势，结果烧了什么呢？中国的苏库翰林院、清廷吏部、礼部、户部衙门及蜀家恭王府都被烧掉了。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在中国教科书都算到了八国联军的账上啊，但是八国联军还没来了，全部烧掉了啊，这些中国的东西都被烧的这样的，都后来说算在他们的账上啊。另外还焚烧了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凡是跟洋啊、跟西洋要打交道的中国的官方衙门也被烧了啊，也被烧了，这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都烧了。反正意思就是说、绝对以后不跟洋有一点的来往，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攻打焚烧各国使馆啊。所以攻打焚烧使馆这是最野蛮的情景，过去伊朗搞过的，还没攻打焚烧了，就是把你困住那里，对不对？软禁在那里啊。结果呢，意大利国家、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公使馆呢，因为国家比较小啊，这个守护比较弱啊，很快就被攻破了啊，攻破了，焚烧了，把他们这个化为灰烬。结果呢，要进攻了英美法达使馆呢，那一下子比较坚固，攻不进去，围困啊，打了两个月啊，打了两个月。那么，因为特别大家知道，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里面，中国基督徒有2000多人逃在里面。啊，这个是要每天要供他们吃供他们住啊，这很不容易的。那么几乎昼夜都有炮轰使馆营区之记录，少则一日发射10数炮，每天都轰，就是清军用大炮去轰他们，多则数面加工，处处奔墙倒卧，而且致使受伤的多是避难其中的教民。义和团的暴乱后果啊，义和团的暴乱后果，结果暴乱后果呢，1900年7月14号从1月开始闹到7月 ,5 月开始向全世界宣战嘛。这个世界还没想到这一点，临时拼凑起来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比如说八国家啊，凡是这些国家在那个的占领了，就是从天津大沽炮台登陆，击毁了15万清军义和团，两万就击毁了15万。啊，从7月4 8月16日一路打到北京，占领了北京，结果呢慈禧挟持光绪逃至西安啊，这就是当时的这个义和团，最后把这件杀人的事情是借助这个东西把它平下来了。这个八国联军呢，在这西方人的教科书上，我那时候到了美国，常常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叫的叫做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就是叫做中国解救远征，去救难了，就是这里面有很多西人的宣教士被他们生命垂危，他本国政府要去保卫他们，因为他是民选的政府，你怎么不保护本国人民呢？如果这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你叫这个国家政府保护，结果这个政府跟匪绑在一起了，那个就一起去杀，那你就没有失去保护了。而且他们不但杀洋人，他更多的杀那些什么无辜的中国人，所以完全成为一个暴乱无法无天的一个恐怖的一个地区。所以呢，实际上是当时没有什么那个叫做反恐这句话啊，如果那个现在的话就是反恐部队，现在就是反恐啊，真是恐怖啊，你看看这种杀的是不得了的，吓死人的地方。可是中国人怎么说啊？中国人说八国联军侵华，侵华就是他侵略中国，就是带着好像是要强占你的土地啊，要得到那个的，他是来救援，一个是侵华，你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明。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到现在包括很多教会也口口声声八国联军侵华，哎呀，每次到教会的碰到这种情况下都要来检讨一番。上次看到什么在天津啊，很多在教会了，世界有一个教派开了一个什么这大会，八个国家的外国基督徒一个个叫他们上台向中国请罪啊，他们一个个说中国的那个，然后中国上来饶恕他们啊，等等，就是这样子，这是稀里糊涂，就是根本不把这事情的真相搞清楚啊，说是这样子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了，和好了。后来人家讲他们也不能代表外国政府，中国基督徒也不是代表中国政府，反正这样自己这样子了，这样子。当然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本身这都是世人，都是攻打基督教的事情，对不对啊？从这个里面来看，当时呢就在这八国联军解救的当中呢，美国呢其实他非常注意这点，他马上召回其他的桥，门户开放，保证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千万不要成了，因为八个国家以后一起来以后，其中最想打击中国的是俄国啊，俄国，因为俄国是他趁机占领，最后俄国拿了好处， 俄国是最最那个，其实俄国人本身都没受到什么伤害啊，俄国也是攻打教民啊，这跟俄国没关系，因为他的东正教也没有发展过任何一个教民啊，所以东正教的宣教士也没有宣教士，所以也没有杀他们，嗯，所以他在这里面是这样子的。美国教会其他力强，其实当初之时候也是征求了很多内地会的意见，以后中国因为慈禧都逃走了嘛，这个北京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他们马上就开始把故宫什么守住啊，什么什么保护不让人家抢劫等等等等，维持治安啊。然后呢在这里面后来人家带来了以后，这些八国联军住的地方民宅什么他们都有条约的付租金啊等等，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跟中国的教科书宣传不一样的。结果01年9月7日按照国际惯例啊，你这个打败了，你自己是正义的，你自己挑动了，你要赔偿损失，赔偿协定，中国向各国支付 4.5 亿两白银啊，所谓一人一两啊， 4.5 亿两白银。那么当然最后呢美国当时宣布所有的这些钱不收，最后就帮助中国办了什么大家知道，清华大学对不对啊，这笔钱全部留在，后来英国后来也没有收啊，那么后来山西大学等等办起来，这些都是的。但是俄国不但收了，还趁机占领了什么东北，趁机占领东北。清廷人心大色，这个清朝把自己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呢，我慈禧回来以后，其实慈禧是元凶，西方各国政府很清楚。但是你把慈禧杀了，或者慈禧问罪了，中国就乱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呢，慈禧呢就推出几个什么替罪羔羊啊，那些这个什么刚毅啊等等这些啊，把他们就作为这个罪犯啊，就把他们处决了啊，然后急忙推出激进改革方案，但是为时已晚。他的激进改革方案就是啊立宪啊，什么都做了，原来戊戌变法里面要讲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已经为时晚，清廷气数已尽。啊，这个时候呢，三年以后辛亥革命，清朝就被推翻了。所以清朝的亡在真正的是他气数已尽，就是庚子之乱造成的啊，已经大家对他民间已经没有那个了。然后我们看对义和团的评价，我们来看怎么评价啊，各方评价。刚刚讲的义和团的是暴行啊，大家看到了，以及他为什么要发动的原因。中国各界深恶痛绝，这是当时的历史情况。打开百年前义和团祭祀资料，全匪一词比比皆是。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啊，这个情况，全匪比比皆是。全匪这个称呼几乎就是对义和团的唯一称谓，就是当时啊，只要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讲的都是全匪。那没有话，百名啊写了叫重平根治国难，翻了当时中国人写的历史史记载，都是就是全匪。那五四运动就是以后发生的，对不对？五四运动是1919年、19年、20年，那是记忆犹新，对不对？五四运动的激进领袖，所谓激进领袖，都是受马列主义影响的，有些是这样子啊。他每个人，他们都对这个其实对义和团都深恶痛绝。比如说周荣是反清的嘛，对不对？是革命军的一书的创造者、写作者，他怎么说啊？他说：“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啊，自惧，是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啊，如根治之义和团，啊，恐怖，啊，已经用上了这个词了，这就是周荣，啊，周荣当时都是激进人物啊，你不要讲，他们都是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他鼓吹革命，组织革命军的，但是他们还是恨那个义和团，那没有太没有章法了。鲁迅大家知道，他一直讲话不客气的，对不对啊？鲁迅怎么说呢？鲁迅他有一篇文章啊，应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四，大家知道这篇书。大家我们在教科书，他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变法，不成，作为反动就有义和团起事啊。他就认为在他化工学院有个演讲，他的讲义怎么说呢？他化了，他说自慈禧太后下啊，这是蔡元培所讲的话，因仇视新法自固而仇视外人，谁有义和团自愿，可谓顽固哎。所以这些账都算在谁头上了？算在慈禧头上。义和团之乱能够乱成这个样子，慈禧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像文化大革命乱到最后，都最后说四人帮，其实没有毛泽东怎么会有四人帮呢？对不对？最后就是说定罪的四人帮，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子。最第一把手啊，像慈禧就不去谴责了，对吧？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创办人之一吧？大家知道，他也写东西文明之根本之一点，他说断不许义和团的思想。愿以五成时劫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啊，义和团是乱来的， 他认为将来的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呢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啊，他也是一厢情愿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个知识分子，当然这种那个目无法纪的这种啊，尤其是那个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的这种现象，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深恶痛绝。陈独秀呢，陈独秀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他说我国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固执的纪念碑，如果真的要让中国呢这要固执出去呢，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啊，义和拳不再发生。大家知道在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有个在北京一个红八月运，红八月在北京是打死了几千人，打死了很多老师，就是一群学生打死的，这非常惨的，就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面啊。然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什么广西啊，或者在河北什么道县等等，发生什么事情啊，吃人事情啊，活生生的吃人事情，和什么杀人，全家地府反坏有全家杀尽啊，这种完完全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种耻一直在发生。他在新青年杂志上说，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只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啊。他这句话讲得很对啊，要探讨这个原因啊，到底义和拳怎么样呢？但哪晓得现在的共产党呢，这反而怎么样啊，文明发展到现在反而一口全部是把它肯定，把它称为是好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这样子的。国际舆论一面倒，时至今日除个别情况人称是 Boxer Rebellion， 这是没有话说的，国际舆论是一面倒的。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就重新定义了，因为这个东西有端倪的。毛泽东第一篇著作就是什么湖南农民运动什么考察报告，把这个原来湖南农民啊乱来的这些啊，人家说胚子运动，他就说好得很啊，文化大革命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啊，都是用这种话来说。义和团被立为怎么样，在中国的教科书说为五四运动五杀运动齐名的中国近代三大反帝爱国运动。文革中对义和团的神话已经美化达到了新的高度。怎么说呢，1967年4月14日文汇报发表红灯照啊，就是越是乱的时候越是这样啊。那么4月17日人民日报还转载，大家知道上海嘛，其后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登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就是这就是在中国的我的里面呢，就是这个这到共产党越是到文化大革命越乱的时候呢，越是要肯定啊这个义和团的运动。他的主要观点，当然的观点是对义和团及红灯照持守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啊。难怪陈独秀会讲的要痛恨义和团，原来他就是机会主义者啊，所以这个要反对他啊。现在毛主席掌握正确路线，要反对这些人啊，主要观点。好，我们下面看第五部分啊，寻道式的学与中国教会的兴起的关系。其实呢，这是一场真正的属灵征战。其实基督教到哪个地方，尤其到一个中国这个一直是这个群魔乱舞几千年的国家国度里面，从来不认识上帝的黑暗的国度里面，残暴残忍，只要看看各种中国的当时唐历明历这里面这种刑罚里面参悟人道的用各种各样的刑啊，不把人当人的这种情况就是够吓人了，非常吓人的啊这种方法。那这种情况当基督教信仰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必定要受到一场真正的阻挡，这个阻挡呢是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势力是黑暗的这个撒旦的邪灵势力。唐君毅啊，唐君毅是完全是不信神的一个学者，对不对？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儒家的。他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的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一场宗教战争。因为这些义和团搞的民间宗教，其实道教里面的什么八仙过海啊，什么铁拐李啊，吕洞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全部竖出来了。这其实中国的民间的神底啊，是跟西方的基督教之间的。他讲是宗教战争，因为他本身不是基督徒，他不是说上帝跟撒旦的一场战争，他讲是不同的宗教的一次战争啊，他是被打败了。自此，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热烈在下层社会中通行无阻。所以，正如我们说，读这个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被拣选的，我们其实都在世上面都是什么，也是被看不起的。所以真正的基督教当时是这些西方宣教士，它来自于工业文明的西方， 生活程度当然标准很高，但是他却在中国来到了中国最苦的农村里面，这一点真是只有基督的爱才可以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从下层的人先来信主，这跟原来的利玛窦呢走上层路线宫廷路线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美国哈佛大学非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美国历史在历史研究20年第一期发表长文，义和团就是费正清本身他是表面的基督徒了，他就是新派的了，他肯定是这样子，他也不把神当了一回事，不过呢美国的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费正清呢就成为这个什么美国汉学家的鼻祖，都从他这里出来的。他说义和团基督徒和神是这么一本书写了，发表了这篇文章，他从宗教战争的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是一场双方的神灵所有所力的较量，哪个神灵更有力量，哪个神灵更有道啊，更占上风，这是这场神灵的较量啊。至少有一点肯定的，那么在义和团来讲，我们中国的神要打败西方的神，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从基督教来讲，他绝对不相信这种这个义和团弄出来的神灵是真的神，这肯定是这样的一场征战。旱灾。义和团的神灵观是怎么想呢？洋教闹中原，佛法五常不再尊，天地一怒自助于除尽洋教下甘霖一怒自助于，就是天照大神了，他怒了，所以你要真的下降了，除去洋教才下甘霖了，一定要把基督教赶走，在雨灾会降下来，这是当时的义和团的神灵观。基督教的信仰呢，针锋相对的是旱灾对可怜的中国事态是这么多么的严重，撒旦将在中国掀起一场大迫害，这是一场试炼，也是鉴别人心的时刻来到了。就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不是信靠我们的神啊？还是被这个表面的这种现象被拉了走啊？这个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人。关于旱灾是这么看，对战争怎么看呢？义和团的神灵看，这是一场法术竞赛，看谁的神法力大，就像摩西当年和那个什么法老的这个巫术师们在一起啊，他把他的拐杖掉下来变成蛇，他们也把拐杖掉下来变成蛇，结果摩西的蛇怎么样啊，吃了他的蛇表明这是一场法术，看哪个蛇。当义和团招败的时候啊，他将原因归于对方较高的法术而非先进的武器啊，这个是义和团弄了，就最后就是哇，原来最后我们怎么样，他的神比我们神还厉害啊，是这样子。其实呢，当时你要晓得，传教士带着这些教民避难，他手上有什么武器啊？没有什么武器的，对吧？居然他们攻打使馆，几个月还打不下来，这奇怪的事情啊，这奇怪的事情啊，非先进武器。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样？在艰难的环境下有神的同在，祷告中常见神的特别保守，使馆当然50多天受保守，是神的掌管，最终结果是神的旨意啊。照理讲都坚守不下来了，靠着神能够把这个使馆坚守下来，如果一攻破那完了，不但里面所有的这个洋人宣教士躲进去的和外交使馆被杀，而且还有2000还有什么中国人要被杀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都有神的掌管，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够用。义和团的神灵观对对方的信仰啊，即使在攻击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也总是认为对手却有高超的超自然能力啊，西方那个就义和团也认为啊，他这个传教士啊，他们还有高超的超自然能力。其中他们我过去看过一些见证，就是他们要去攻某个地方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他们摸到门了，这些暴民们找不到门了，也有这种上帝也有突然超自然的现象，就保护了躲在包括西斯库大教堂的那些天主教徒，神的手出来，一下子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有的时候也不得不感叹。原来西方的神明也有他厉害的一招啊，就是说回去就发疯练功啊，争取胜过西方的神啊，是这样子的，常常是这样子啊，超自然能力。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认为呢？坚信只有自己敬拜的神是唯一的，绝不相信义和团的装神弄鬼导致任何的法律啊，绝对不相信。我不是给你比哪一个神比哪一个神更有法律，而是你们是假神，没有这种的啊，所以根本不会相信，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你的法律会超过我们啊，你的法那个这个方面，所以这方面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宣教士加美的矫正，传道是第二条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其实真正的中国基督教的第一个大发展就是根子教难以后发生的，因为这么多人死了他的血，很多人仍然把守信仰坚持住了，中国教会得了第一次的大发展。若是死了就接受许多子类来。在这里太原的屠杀，这是宣教士，你看当时的宣教士都穿中国的服装，像中国人就做中国人啊，很尊重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习俗的。太原的屠杀，山西巡抚岳贤亲自操刀杀天主教主教 George Farthing， 遭害的西教士及其家属15男20女11孩子，其中天主教徒13人。你说堂堂一个巡抚，就是一个省长，他自己来操刀，可见他是痛恨的到了什么地步了啊！来杀他们。泰国的屠杀，16位宣教士都殉难了，其中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的宣教团队一同殉难，整个的一个团队，一个大学派的一个大学生传教队，全部被杀死在那边。在欧柏林大学是有一个这个他们的校友的一个纪念馆啊，有个纪念碑的，在俄亥俄州。内地宣教会的宣教士是58位宣教士及其21个孩子一同殉难啊，那么大家知道79位一起去的。内地会后来声明放弃一切赔偿啊，生命财产都被拿掉了，都说我们都不愿，这个就显出基督徒的忍耐啊，宽容和饶恕的心，爱的心。那么我们想这样子呢，群道士的血就造成了中国教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就是1901年到1919年。那段时间呢，首先中国教会的信仰巨人王明道，1900年7月25日出生在已经被义和团围攻了一个多月的北京东教民巷使馆区内。啊，他的爸爸顶不住了自杀了。啊，他出生了。因为他爸爸心想这个使馆肯定要被攻破。啊，与其被攻破，被这些残暴的这个义和团那个什么抽筋剥皮，我还不如什么自己死了好啊。所以说这个讲他顶不住了，可是他的母亲却把他生下来了，就生在这个使馆里面。那我其中知道这个，我其实也是蛮感动的。你想一看，如果使馆里面本身地方就很小，结果中国人是大多数冲进去了，那么西方人如果只是要保护他自己的话，他可以不让中国人进来。对不对？他宁愿都让这些中国教民全部保护起来，因为在这里面使馆有多少乘凉啊，要坚守下来，所以他们都把这个，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爱人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区别啊，也区别了。所以他们这一点呢，从他们的那个世界观来讲，没有一个外国人说，哎，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不收啊，我们不要，没有人敢这么说，成了他们的教会这个使馆里面很大的一个保护拦阻的。所以我们的反省啊。我们的反省怎么样呢？来自国内的声音是要正确客观的评价历史，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正途的必须秉持的态度。这是一个国内的啊声音里面的。那么义和团的运动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个例的，它是中国长久以来龙，中国的龙啊是张牙舞爪的一个龙啊，所以说这个龙啊就是最后要把龙摔在地上。啊，那个启示录里，龙这件事情呢，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吉祥的，在中国的龙图腾里面，龙是什么？吉祥的，所以这个爬虫很多爪子啊，在中国这个每次在这个新年啊，说掐那烫啊，都要舞一番的，好像这是我们代表中国的文化。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呢，早日从这种龙的捆绑里走出来。所以要靠着基督信仰的文化基督化，文化基督化非常重要，不再去崇拜把龙作为图腾去崇拜，也是一种夜郎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因为龙和皇权连在一起的，皇帝的宫殿里面是雕龙啊，柱子上全部画了龙，他的袍子上也是龙啊，龙代表一种权力的象征。说与其说义和团运动是爱国反帝运动的话，不如说是一场建筑在封建啊邪恶思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邪教祸国的闹剧。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上海成人教材编写组写的，我现在不知道现在会被取消了吧，这个是非正统的啊，那个跟国家的主流的这个刚百科全书啊，这个不一样的啊，中国是这样的，这个是写了一个自己编的成人高中课本里面的，叫做马列成和林志军写的《呼喊 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现在开始意识形态要开始要清扫了啊，所以在这方面我很担心啊，当时改革时期的这种声音是不是也被弄掉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封建邪恶思想，很有意思。共产党口口声声是什么坚决要把所有的一切封之秀要打翻在地的，但是最封里面的所谓的这里边最财恶的邪恶的这个黑暗的什么义和团却被他高举起来，那可见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啊。义和团的祸国模式是怎么样的祸国呢？是在最高权力下面置所有的立法程序法治规章社会规范于不顾，只要慈禧一个人啊，他高兴他可以越过整个什么内国大学士，如果谁有哪个大臣敢于反对的话，各杀勿论，你反对怎么好杀呢？我又没犯你什么教，对不对？没犯你什么法。但是中国很奇怪，那个最高统治者要掌握一切生杀大权的啊，你反对，你就我本来我们召集开会嘛，我就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你不同意我就杀你，那是开什么会啊？那么底下就不要提不同意见了，对不对？那么他与这个社会规范与不顾，这几乎借助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啊，制造恐怖，达到巩固其一人权力之目的。这就是慈禧他要废光绪的时候他想做的这么一个举动，他用此他以为借助义和团运动可以使他的啊，使各国降服下来，他能够都同意他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祸国模式。那么文革的红卫兵运动呢，就是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义和团事件的重演。但不可思议的是，红卫兵是被否定了。红卫兵作为一个什么十年浩劫，因为为什么被否定呢？因为邓小平自己已经活过来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被文化这帮大明被整的，那必须把红卫兵给否定掉。但是怎么呢？否定了红卫兵，那个义和团更要被否定了。那义和团反而没有被否定，这奇怪吗？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无法无天的，是的，他反而被高调的肯定下来，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还要被高调肯定下来。所以按照陈独秀讲，只要这个因素不除掉，什么时候中国还会有这样动乱？还可以这无法无天的事情发生。扶清灭洋，中外有别，邪恶泛滥的最有效形式。当时什么那个义和团的旗帜是扶清灭洋的啊，民族主义的偶像崇拜屡屡被专制统治则用来成功的扑杀基本的人权啊，悬在中国教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是什么呢？你原来跟什么没有中外有别，你居然跟海外势力勾结在一起，这到现在还是这样。为什么海外教会去做传教的时候一定要很当心，要把这个想办法弄来？因为任何国内的他说他要治你罪的话，你跟海外一勾结那就不得了了。可要知道共产党的运动首先是跟海外勾结起来的啊，不是跟马克思列宁的就勾结起来，什么十月革命了什么什么去拿俄罗比，也没有共产党的运动，他可以勾结就不让人家勾结，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可以勾结不许百姓勾结。那我也告诉中上美国有一个民主基金会，就是美国国会的，就是倡导凡是任何国家，你如果要特别是专制国家，如果往民主制度上面有些建设的话，他就给你大量援助啊。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就是拿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一个大头，美国基金会就让他们去考察什么那个司法啦，考察什么，结果变成贪官公费旅游的一个很重那个就是得到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了，对吧？很多这些钱都是白花了，花在他们身上啊。那么还有帮助什么乡村选举啦，什么等等，都是用这种资助费来资助的。但是他可以做，他可以拿，别人不可以拿。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就非常好笑的。所以中国教会的原罪就是他从西方来的，所以他最有西方嫌疑，所以其实中国教会呢要屡屡的现在要三自起来，所以要叫自裂啊，就是自裂于什么，自裂于一个不同跟外国教会有任何的沟通啊，有什么相交啊，却要受共产党的政府的完全的控制啊。所以说三自其实呢一点都不三自，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第四方面呢，我们的反省就是文化基督化，中国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继续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党将来中国的教会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很多东西都要清除，底下的根基要清除根基，而且呢这个社会上的特别是知识界的那种啊，把基督教这个 普世的真理把它变成西方宗教的形式，只要这个观念不改变呢，民族主义永远是一个牌来针对起来反对基督教的，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希望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了解了基督信仰与文化讲座里面基督教在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很好的在这方面，常常现在是网上的交通是成为人们的思想的那个，那些官方的那些教条不符合历史的这个符合的呢，我们要在我们这里遭到挑战啊，使这个不再毒害一代一代的中国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在这个教育下长大的，是很可怕的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啊，下面请姜文弟兄给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